Amen. Well, good to be with you all tonight.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
We have been, in the series of meetings that I've been involved in, we've been trying to summarize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在这个系列里呢，我们一直努力想要总结圣经在讲什么。
Last week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Bible has a central theme, and that is that we are all sinners.
上一周呢，我们分享到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都是罪人。
That's a very difficult subject to deal with.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话题啊，来处理。
And most people would not deal with it. Most people don't bother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e are all very weak and we are all sinners.
很多人甚至不想触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不想谈。
And you remember that we pointed out, excuse me,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Bible are without sin, the last two chapters of the Bible are without sin, but everything in between deals with the great subject of sin.
所以我们上周分享到呢，整本圣经的头两章没有罪，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章也没有罪，中间一个整体的部分都是在讲关于罪的事。
Wha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世界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Well, it's not COVID-19.
那这不是新冠的疫情。
It's not poverty.
也不是贫穷。
It's not ignorance.
也不是无知。
Though there are many in the world who are very poor. And there are many in the world who don't understand much about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or the things of God. Ignorance is a problem.
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无知，也很多贫穷的人，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But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he world is the problem of sin.
这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罪。
Now, the question that always comes along when you think about sin is, what is the answer? Is there a solution?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sin?
那怎么来处理这罪的问题呢？有没有什么答案呢？
The world basically says that if there is a sin problem, the way to solve it is simply tell people to do good.
世界给你的方案呢，就是做好事来解决罪的问题。
And of course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at people cannot do enough good to solve the problem.
问题在于呢，人不可能做到如此足够的善事和如此高的标准来解决罪的问题。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ome rules that you could follow that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But the rules, you may be able to follow them, but it doesn't change the heart, and consequently, people keep on sinning.
当然有的人会说给你一些方式，一些原则啊，你跟从。那是的，你可以跟从一些原则，但是你的心却改变不了啊，所以在里面呢，我们还是罪人。
Some religions,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at you can solve the sin problem by going to church.
有的宗教告诉你呢，哎，你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只要你去教会就解决了。
Other people say you could probably solve it by paying some money.
有的人说呢，那你捐献一点钱也就够了。
But the question that is always asked is, if going to church will work, how often?Or, if paying some money will work, how much?
那很快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教会能解决罪的问题，去多少次够呢？如果给钱能解决罪的问题，给多少够呢？
Other people say you should pray. If you pray for other people, well, that'll work. But the problem there is how much? Nobody knows how much.
那有的人说，哎，那你祷告，你为一个人祷告，他的罪就解决了。那祷告多少，他能够解决呢？
And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 has a very simple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sin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圣经从一开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处理罪的麻烦。
And that simply is the innocent should pay the debt for the guilty.
那就是代赎的原则，就是无罪的为有罪的付上代价。
I often try to illustrate that simply by a debt that is outstanding in monetary terms.
我常常用这种有形的负债啊，这种有你能用金钱来量化的一个负债呢，来解释这个代赎的点。
And if you owed some money, it'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hat I could go to the judge and I could say to the judge, I am prepared to pay the debt for this person.
如果你欠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了呢，然后你到法官那儿，然后我可以求法官呢说我替你还了就免了你的法律责任。
And the judge might say, well,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this person owes $500,000. Could you pay that?
如果法官说，哎，你愿意付也好啊，但这个人可欠了50万哦，你还付得起吗？
I might say, well, judge, I could, but to be perfectly frank, I owe $5 million.
然后我说是，我是可以付。但是呢，我自己还欠别人500万呢。
So the judge says, Harold, you can't pay for her because you can't pay for yourself. How could you pay for your friend and pay for yourself too if you can't pay for yourself?
所以这里的麻烦是呢，你虽然想为别人付，问题是我自己也欠一笔更大的债啊，所以你自己的都付不清，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这就是我们。
And because of that,There's no way that any one of us can pay for another. The Bible summarizes it this way. It says, no man can pay a ransom for his brother.
所以圣经是用一句经文这么描述的，说没有人可以付赎价来赎自己的弟兄，因为这个代价极大，他自己。
The Bible says it would take an innocent man to pay the debt of a guilty man.
所以只能要找一个无罪的，完全无辜的，就自己不欠债的，然后为有罪的来付代价。
And this is a principle that goes through the entire Old Testament and then sees its fulfillment and its climax in the New Testament.
所以这是整个旧约啊，反复出现的一个是论述啊，就是有罪的无罪的替有罪的来付代价，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到耶稣基督新约这里呢达到一个实现的高潮。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story i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22.
有一个创世纪22章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And we won't cover all the details tonight.You can read it, but it basically is this. Abraham had a son.
22章有故事很内容很丰富，我们不能全部都讲完，但是大概的梗概呢，就是亚伯拉罕有个儿子。
Abraham had wanted a son for a long time.
亚伯拉罕呢，想要这儿子啊，很久很久了。
Abraham had prayed for a son, and in fact,Abraham had been blessed by God giving him a son miraculously.
亚伯拉罕就祷告祈求这个孩子啊，然后神呢就用神迹的方式给了他这个儿子。
And so, God comes to Abraham now in chapter 22 and says, Abraham, I want you to take that son that you love and I want you to offer him as a sacrifice to me.
所以神说呢，亚伯拉罕，我要你带上你的心爱的这个从我这得的这儿子呢，然后呢，当作祭献上。
Amazingly, Abraham, believing God, knowing that God wouldn't ask him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n't right, he went off to Mount Moriah in order to offer his son as a sacrifice to God.
很神奇呢，亚伯拉罕相信神，他不会做自己对自己有任何伤害的事，所以他在信心里呢，带着他的儿子上了摩利亚山，准备献以撒为祭。
Now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o the truth of this story, but one of them is this.
那这个故事呢，有很多的属灵角度，当中之一呢是这个。
Isaac was like his father and like everyone else. Isaac was a sinner and he deserved to die.
那以撒呢，就像他的父亲，也像你我所有地上的人一样，我们都是，他也是罪人，他本来配得死亡。
And to show that Abraham truly believed God and acknowledged that, then God said, Abraham, you take Isaac and you offer him as a sacrifice on the mountain for me.
所以神呢，要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说，你带上以撒啊，在摩利亚山上呢，来献上为祭给我。
You'll remember the story that as Abraham was about to kill his son, God said, hold it, Abraham, stop. And he said, I know what you're prepared to do. Then he said, Abraham, over there behind you is a ram who's caught in a thicket. You take that ram and you kill him instead of your son Isaac.
所以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呢，神在天上啊就说住手啊，那我知道你现在是有信心的，那你呢回头看啊，看那个荆棘里呢有一只山羊的脚呢被荆棘挤住了啊，所以你把那只山羊拿来呢杀了做祭献上代替以撒。
There you see the principle illustrated. Isaac goes free because an innocent victim, in this case a ram, is sacrificed for him.
所以你看这一个很清楚的画面，以撒呢自由的走了，然后一个无辜的祭物山羊呢站在他的位置上死了。
But the Bible scholars tell us, and it's obviously true, that this story has another truth embedded in it.
那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呢，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
And that truth is that God, like Abraham, had a son, Jesus, who was like Isaac.
那神呢，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也有一个独生子叫耶稣，就如同亚伯拉罕有个独生子以撒一样。
And in picture form, therefore, God was prepared to offer his son Jesus in the condi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sin, just as Abraham was prepared to offer Isaac.
同样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画面，耶稣呢神的独生子，神就想要把他献上，他也愿意被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就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一个场面一样。
The wonderful thing is that Abraham didn't have to kill Isaac.
那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亚伯拉罕不需要杀了以撒。
A ram was found for him.
因为有一只山羊替代了他。
But when we get to the New Testament, we see that Jesus was not provided a substitute. Jesus died, and in fact, he died in order to become our substitute.
所以在新约里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只山羊，他死了，成了我们的替代， 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就是这个代赎的中心了。
But all of this to illustrate this most important point, that to deal with sin, the penalty of sin has got to be paid by an innocent victim.
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呢，为了要解决罪的审判的麻烦，那一个无罪的祭物要被杀来替代有罪的人。
Now as you go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you remember that Jacob's children all end up in Egypt as slaves. We learn tha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ook of Genesis.
那如果你在读旧约创世纪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讲到了雅各的一家啊，他的孩子后裔啊，去到了埃及，成了埃及的奴隶。
In a wonderful way, God delivers them from national slavery, and he allows them to leave the country to go to the wilderness of Sinai, where God meets them and speaks to them in great detail about how they should serve him.
那神呢，用恩典和神迹呢，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并把他们带到西乃山。把神的律法呢详细的告诉了他们。
And in the law that is given to us in Exodus, Leviticus, Deuteronomy, a little bit in Numbers, but in that law there is a repeated principle.
所以在这些律法呢，就是我们在摩西五经里啊，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啊，讲的很详细的很多条呢，这当中有一个原则。
And that is that an innocent victim is required in order for the sin to be forgiven.
那就是一个无辜的、无罪的祭物呢，需要被献上来赦免罪人。
And in particular, the wording in Leviticus goes like this. It says,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for sin.
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没有祭物的血献上呢，就不能有赦罪。
So,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you find that people sin, there's sin in the nation, sin in an individual, and in every case, a lamb, a bullock, a goat, a turtle dove, some animal has to die in order to cover the sin of that particular situation.
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呢，他们会有个人犯了罪，整个民族犯了罪，然后呢，会需要有一只羊啊，或者山羊，或者绵羊，或者一只公牛啊，或者一只鸽子，那这个祭物的血呢，用来遮盖，暂时的遮盖这个罪人的罪。
Down through the centuries, literally millions of animals were slain, each as a picture of the principle that an innocent victim must die for a guilty party.
所以很多年里呢，许许多无数的这祭物呢被杀了来告诉我们一个无罪的祭物需要用来他的血呢需要用来赦免有罪的人。
But of course the question occurred to them as it occurs to you and me, and that is how could a little lamb pay the price of my sin? That jus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那对于他们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你我的一个问题，自然就会产生。那一只羊，它的血怎么能够解决我罪的麻烦呢？这个好像不是很合理啊！羊跟我怎么能对等呢
？The fact that the lamb was innocen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当然，羊它需要是无罪的、无辜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But there wasn't an inherent value in the lamb or the bullock or the goat. There wasn't an inherent value to cover sin. The principle is there, but the value was not.
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内在的价值，羊的内在价值不够， 这个原则是对的啊，无罪的替有罪的遮盖他的罪是对的，但是羊的价值不够，他只是一只羊而已。
And so really, all of the lambs, all of the sacrifices in the Old Testament are just pictures of what ultimately must transpire in order for sin to be put away.
所以我们就能明白啊，旧约用羊做祭物呢，真的到最后就是一个预表，一个图像来解释给我们真正要发生的实体啊，实现在我们身上的那代赎赦罪的恩典是怎么产生的。
If you skip over in your Bible, you come to a book called Isaiah.
如果你跳到以赛亚书啊，还是旧约。
And Isaiah was a prophet.
以赛亚呢是一个先知。
He lived about 700 years after Moses and about 700 or 800 years befo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他生活在呢差不多700年摩西之后的差不多700年，也生活在耶稣之前的差不多700到800年。
Isaiah's name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t simply means the salvation of Jehovah.
那以赛亚这个词呢，这个人名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这个意思。
Isaiah was a prophet.
以赛亚呢是个先知。
And his job was to tell people about the salvation from sin that God was prepared to give his people.
他的责任呢是告诉神要给到人的那救恩呢，他要告诉人。
And in chapter 1, verse 18, we read these interesting words. Isaiah says, 118, come now and let us reason together, says the Lord. Though your sins be as scarlet, they shall be as white as snow. Though they be red like crimson, they shall be as wool.
以赛亚书一章的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So Isaiah is the prophet.
以赛亚呢是先知。
And he says, I want to explain to you how God deals with sin.
他说呢，我要跟你解释神怎么解决罪。
Excuse me. He says, I want you to look at it from a reasonable point of view.
我希望你呢，从一个合理的、能够理性思考的角度来看待。
Remember, God is a logical God.
你要记得，神是一个有逻辑的神。
Because He is God, He has every right to be an arbitrator God or an arbitrary God.
当然，因为神的能力嘛，他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独裁的啊，就没。就是他完全是做主的，他用权力压服你的神。
And he could simply say, this is the way it is, and that's the final. I said it this way, therefore don't think about it, just do it.
他完全可以说呢，这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最后说的，你就做就好。
But God says no. No, Isaiah, you write your book.And you explain to them how it is that sin, though red, blood red, terrible sin, could become as white as snow.
所以他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告诉人啊，那要告诉他们呢，虽然这个罪呢非常的糟糕，就像朱红那样的红，但它却可以成为雪白。
You're a sinner, I'm a sinner, and we know that we've done some things that are pretty bad, and we deserve real punishment. Our sins deserve death, blood red death, just as other people's sins. How can that be transformed? How can there be forgiveness of sins so that when You look at me, you don't see blood red, you see white as snow.
你和我呢，我们都是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啊，我们都很知道。那这些事呢，它本来的结局呢，就像朱红一样，那红色就是血嘛，就是要付上生命代价的。但是呢，你却在我这看不见啊，这罪，这红色的罪，是因为呢，神能够把它变成雪白。
Isaiah addresses this from many directions in his delightful prophecy, 66 chapters in his prophecy.
所以以赛亚呢，就在他的整个66章里啊，以赛亚书讲了很多这样的主题的话题。
One of the key lines that is repeated in his prophecy is this.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他不断的反复重复的啊，是这么说的。
He says, I, even I am the Lord, and beside me there is no Savior.
他说我，这是神自己说的，他说我，只有我是主，除我之外，在我是主，除我是神，除我以外，别无拯救。
Is there a Savior in the lambs and the bullocks that were killed?
那在you mean lambs and bullocks, right?
Yes.
Okay.
Were they sufficient to be a savior is my question.
就是以色列人献的那些祭啊，那些羊啊牛啊，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吗？
And the answer is no. Millions of them slain, but that's not a savior. It's a picture of the savior, but that's not a savior.
答案是否定的啊，虽然杀了千千万万的牛羊，那它只是一个真正救主的一个图像而已，在它里面没有救，没有拯救。
All right, the point is clear. The only salvation that is going to come for sin is from God Himself. I am the Lord. Beside me, there is no Savior.
所以答案就是唯一的救赎来自于神自己，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Well, that's a marvelous principle. And when you go over to Isaiah chapter 53, you learn a lot more about it. So turn with me, if you have a Bible, to Isaiah 53.
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原则。好，我们现在翻到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he section really begins in chapter 52, verse 13, and says, Behold my servant. There's somebody who's called God's servant.
那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我们从这开始看，他说我的仆人啊，那这里呢，显然有人被称为神的仆人。
We know from scripture that that servant is in fact the Lord Jesus Christ, God's only son.
那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呢，就是主耶稣，神的独生子。
And verse 4 says, Surely this servant, he has borne our griefs and carried our sorrows.
那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呢，说那这个仆人呢，他多受痛苦啊，常经忧患。
You've got a sorrow. You've got some grief.
那你会有忧患吗？你会有痛苦吗
？Where's it come from?
那他从哪里来呢
？Comes from sin. How do we deal with it?
是从我们的罪来，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呢
？Well, this says God's servant.God's S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carries our griefs, our sicknesses, our sorrows.
所以第四节，他呢，也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呢，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Verse 5 says, He, this servant Jesus,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bruised for our iniquities.The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upon him.
第五节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为我们 因他受的刑罚呢得平安。
Why did Jesus die? Because we were transgressors.
耶稣为什么死了呢？因为我们是有过犯的人，他才死了。
Why was he bruised and beaten? And why did he die? Because of our iniquities and the punishment that should, that took away our peace. That punishment was laid on him.
所以我们的罪孽使他压伤，本来要把我们平安拿走的刑罚呢，却加在他的身上。
Verse 5 ends with the phrase, the sentence,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第五节最后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How do we get rid of the sin problem? Answer, Jesus died for me.
我们得怎么样得以解决罪的问题的麻烦呢？答案就是耶稣为我死了。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因他的鞭伤呢，我们就得了医治。
Just as Isaac would have died in the case of Abraham killing Isaac, so God allows Jesus to die, and the reason Jesus dies is because we are sinners. He bore our sins. He bore our penalty. He bore our casualties and sickness. He bore it all.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所以正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啊，允许以撒啊当做祭物一样，这是一个图像来预表呢未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神允许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放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了赎罪祭，付上罪的代价。
Verse 6 says,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re all sinners, just like sheep that wander off.
所以第六节呢，我们都是罪人，就如同羊一样走迷了啊。
Every one of us have gone his own way.
个人都偏行己路。
What is sin? Among other things, it's this. It's to go in such a way that we don't get to where we ought to be. Sin is missing the mark.
那罪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都会走迷了，就是走不到我想去的那个目标啊，就是失去了目标。
God says, you go this way,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fine.
神说呢，你往这边走，一切都会好。
I say, you say, we all say, I'm going to go my own way.
你我呢我们都会说那我想走自己的路。
Instead of everything being fine, everything's a mess.
一切都变得不好而且变得一团糟。
Okay,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ve turned everyone to his own way, which is why the calamities of life in the world today.
所以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呢，就是今天世上世人生活的麻烦的源头。
But the last line reads in verse 6,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the sin of every one of us.
但六节的后半段，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
Every sin you committed was laid on Jesus.Every sin I committed was laid on Jesus.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me.
你所犯的每一样罪，我所犯的每一样罪呢，都放在了耶稣身上。耶稣为你，为我死了。
All the lambs that died, all the goats that died, all the bullocks that died, all of them point toward Jesus. None of them could take away our sin, but Jesus.Could take away our sin.
所有的羊，所有的牛，所有旧约的祭物死了，都是指向未来要来的耶稣。因为祭物不能献祭来付上罪的代价，只有耶稣可以。
How could he take away sin?
他怎么可以呢？拿走我们的罪。
Answer: Because he was an innocent victim.
答案是他是一个无罪无辜的。 受害者。
Just as the rich can pay the penalty for the poor, so the righteous, the innocent, can pay the penalty for the guilty. He was righteous, he's innocent, you and I are guilty, we're not, he can pay for us.
就如同富人可以为穷人还债，那耶稣呢？他是无罪的，那他可以为我们，我们的罪呢，付上代价。
In fact, he did pay for us.
他也的确愿意，他也做了为我们担当罪孽。
All right, verse 10.
第十节。
It says, yet it pleased the Lord, that would be God, to bruise him, that would be Jesus.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也就是耶稣压伤。
It's amazing.God was happy to kill Jesus.
啊，这个很神奇啊，因为耶稣呢，哦，神却定义或者说喜悦将他压伤。
It says God put Jesus to grief.
使他受痛苦。
And then it says when God will see the suffering of the Lord Jesus,He will see that as an offering for sin.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也就是他为了我们的罪所受的痛苦。
Okay, when he shall see his seed, he shall prolong his days. The pleasure of the Lord shall prosper in his hand.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All of which is summarized in the first line of verse 11. He shall see, God shall see, of the travail, of the difficulty of Jesus' soul, and God shall be satisfied.
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必心满千遍，心满意足，就是这罪的代价够了。
Okay?That's what God thinks of the death of Jesus.
那这就是神看待耶稣的死啊，这意义是这是什么
？So if I'm a guilty sinner and I owe a great debt and I go to court, and the judge says you owe $4 million, and you come along and give the judge $4 million, I go free.
啊，如果我去见法官，那我欠了别人400万，那法官说。你来付，付上这400万呢，你就可以自由了。
In a similar sense, I'm a guilty sinner and I deserve to die.
那同样的一个画面呢，我是一个有罪的罪人，我本来配得是死的。
Jesus comes along and Jesus said, I'm not a guilty sinner, I'm perfectly innocent, but I will die for Harold.
耶稣来了，他说：“我不是一个有罪的罪人，我是完全无罪无辜的，但是我愿为 Harold 死了。”
And he dies for me, and I go free.
所以他为我死了，我得了自由。
And as a consequence, all three of us are happy.
所以我们三个呢都很满意。
I go free, and I'm happy.
我得了自由，我很高兴。
God says the penalty is paid. I'm happy.
神说呢，罪的代价付足了，所以他也很满意。
Jesus said, "Harold now is mine, and I'm happy."
耶稣说呢 ，Harold 现在是属我的，我也很高兴。
It's absolutely marvelous.
这是真的很美。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you can think of.
这是你能想到最好的事了。
Jesus loved me enough to die for me.
耶稣如此的爱我，他愿意为我死了。
I now love him because he died for me.
现在因为他为我死了，所以我也爱他。
He now can have me because the penalty has been paid.
正是因为罪的代价付足了，所以他现在可以有我拥有我，因为我可以自由的跟着他了。
And God looks back and says, this whole book of the Bible is about sin, but Jesus died to make it right, and therefore the future can be a sinless future, exactly what I wanted, and so God is happy.
所以神说呢，现在本来罪呢，是在整个圣经的主题，因为耶稣来了，付足了代价，现在未来，是一个极其光明的、无罪的、可盼望的未来，所以神非常的高兴。
Other religions say, okay, you've got to do this and this and this to go to heaven. It just doesn't work.
其他的宗教说呢，你要做这个这个这个去天堂，但这没有用。
Other religions say you got to pay so much. How much?
其他的宗教也会告诉你要付多少多少钱。
You couldn't pay enough.
那你也永远付不够。
Cover any of your sins.
付不够的来买自己的生命。
Other religions say you got to pray, you got to do good, but how much would you have to pray? How much good would you have to do?
有的也许告诉你要祷告，你要做好事，到底要祷告多少，做多少才够呢？
God says, wouldn't matter what other people say. I'm God,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and that is to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 died. For your sin.
对神说呢，他是神，只有一个路，一条路，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的罪就得赦免。
John chapter 14 and verse 6, Jesus said this,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说呢， 耶稣说的，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This
is the only conceivable way of salvation that makes sense. It's logical.
这是一个唯一能够想象的，可以到主那里去合理的方式。But
the sovereign God of heaven says,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s logical or not. I said the only way you get to heaven is your sins to be forgiven, and the only way your sins can be forgiven is to believe in my son Jesus who died for you. And that's God saying it, that's final.
所以神在他的主权里说呢，这是最后的、唯一的路，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你的罪就得赦免了。
All right, back now to the book of John. And we're going to read again John chapter 1 and verse 12.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一章，我们再读一遍一章的12节。
It says, as many as received Jesus, to them God gave power to become the sons of God, even to those who believe on his name.
凡接待他的，也就是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How
do you get to be a son of God, a daughter of God?
你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呢？
You recei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God's only provision for sin.
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神唯一的赦免你罪的。
You believe what God said.
你相信神所说的。
And what do you get?
那你得到什么了呢?
You get your sins forgiven so that you can be a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God for all eternity.
那你得着成为家里神家一员的赏赐。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 The problem of sin.
神
What's the only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of sin? Jesus died for me.
唯一解决罪的麻烦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了。
All right, well, that's our story for this evening.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故事。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theme in the Bible, which is the salvation that God extends to every one of us.
感谢赞美主，那就是圣经的主题，就是救恩呢，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
Let's pray.
我们来祷告。
Lord, thank you for being so gracious as to se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 solution for our terrible problem of sin.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差遣耶稣基督作为那唯一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那可怕的罪。
Thank you for paying the full price on our behalf. So for us, it's so easy. All we have to do is receive you and believe you. And Lord, our prayer is that every one of us will do that.
主啊，谢谢您让耶稣付足了这代价，使我们仅仅凭着接受这救恩就能得到赦免。我们的祷告是，一切听见的都愿意接受。
We're thankful, Lord, that you're bold enough to tell us about the problem.
主啊，我们谢谢您啊，如此的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的麻烦是什么。
We thank you that you're so kind as to provide such a gracious salvation and resolution to that great problem.
也谢谢您给我们如此伟大的救恩和解决这罪的麻烦的方式。
Thanks, Lord, and bless us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meeting, we pray.
啊，谢谢您，也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
In Jesus' name, amen.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约翰福音的四章啊，我们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把约翰福音四章这撒玛利亚妇人的井边妇人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可以结束了。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完整的讲到了这个妇人的得救的过程啊。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回顾一下整个故事，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画面，这就在讲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是在某一天在一些愁苦里啊，不能见人的愁苦里啊，去到中午一个人孤独的去到井边打水，从这个故事开始，从这个点开始的然后我们碰见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一生是在碰见主之后发生了一个大的翻转，就是愁苦没了，罪没了，喜乐进来了，永生进来了，所以我们上次停在的点呢，就是四章的28节啊，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向众人做见证了，说这人莫非就是基督吗？把一切事我所行的都说出来。所以这妇人里面一切的重担全部卸掉啊！我们上次有分享到，我们可以脑子里想想那个画面啊，他可能是跳着很高兴的去跟别人讲，因为他里面所有的乌云，头顶的乌云，心里的愁苦通通没了。他用他的方法努力了一辈子，我们怎么知道他努力呢？他不努力他不会去找五个丈夫，现在第六个还不是他自己的丈夫。这一切的方法都是罪里的方法。这 就像我们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反正呢无论是兵来水来呢都是我来哈，都不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兵来将挡我去挡啊，水来土掩我挖土啊，反正总是我来。所以只要是我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结果，就是只能孤独的一个人去打水啊。终于有一天我遇见了真正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今天你说我是不是出去打个水也能遇见耶稣呢？这个故事不是这么应用的，你今天就已经遇见他了。今天在这个会上，这就是你的撒玛利亚妇人时刻，你就在这井边，你已经遇见他了，他就在你身边，他就在对你说话啊。这个话既是对妇人讲的，也是对你讲，你听见也可以一样的做一个选择。我们上一次在四章的第25节26节，这个妇人听见耶稣说的啊，那他就是基督，那你也知道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来做什么？刚才 Harold 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是罪人，那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做一个决定，就像妇人做了一个决定一样。这妇人也可能另外的决定是什么呢？他就走了，他扛着水罐子走了，他不想再跟这个自称为基督的人有任何的瓜葛，他完全可以这么一个选择，对不对？你觉得耶稣会拿他怎么样的？不会拿他怎么样。就像今天你听完的福音，你决定不再来了，或者你决定不再读经了，或者你决定不再继续了，你觉得会有人拿你怎么样吗？不会的。但是呢，这个选择最终会有结果的。耶稣不会强迫我们，他真的盼望我们自己愿意， 所以我们最终呢，人在死了以后面对审判的时候是一定不能够喊冤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辈子呢，耶稣已经给你预备了，对吧？这光已经预备了嘛。你今天听见这故事了啊，你今天听见耶稣的话了，你可以做个选择，你是做撒玛利亚妇人这个选择呢，还是做那些法利赛人的选择呢？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我们今天来看呢，一个很美的画面啊，就不是撒玛利亚妇人啊，就是那个村子里的人啊，那他们也做了选择啊。等我们来看啊，那我们先讲第一个点啊，就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要稍微岔开来讲一讲，就是站在耶稣的角度，以及呢我们今天愿意把福音传讲出去的人的角度啊，因为我们今天不单单是我们盼望亲人得救啊，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就是那个神差出去啊，去把这好消息传出去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看神是怎么描述的呢？我们来看第31节啊，这期间啊，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啊，这段话呢，他其实是对着门徒讲的，也就是对着我们今天呢已经得救的人说的啊。他讲到了几个很重要的点啊，是我们可能平常不太会关注的。第一呢，就是什么是我的食物？那你说食物不就是我今天晚上吃的晚餐吗？当然是啊。那问题那个食物呢，不是灵里的，是肉体的。肉体的食物重要吗？是重要的，它只重要到我们进坟墓为止。你进了坟墓，肉体你曾经吃过多少东西都归零了，都没有意义了。事实上呢，我们在随着年龄的推移啊，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感觉到这个稳定不可逆转的这个过程啊。你现在的胃口一定不如十年前了，你现在的对食物的这个享受的程度一定不如你十几岁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趋势是你不可逆转的，因为这就是罪的后果啊，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当他讲到食物，当他讲到生命，当他讲到道路，他讲到一切我们会用地上的肉体的有眼见的来理解的话语和词呢，它其实全在讲灵。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清楚的，借着这个耶稣对门徒对工人讲的话。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你会发现你第一个变化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你原来是站在你肉体的立场看的，你说我呢，你在说你的身体，你现在说我呢，你在说你会存到永远的那个灵。这个是极根本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些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会有一些行为模式的改变，他不是宗教式的，就是因为这个变化，他里面醒过来了，他知道他是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个形象的比方，假设呢我们都是一起玩大的一群小孩啊，都很穷，家里长大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很熟，然后呢一起出去玩玩沙子玩泥巴，都是在一起玩的，回去也脏脏的啊。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其实你是王的儿子，王的女儿，然后你会怎么样？你发现你的行为方式变了啊，你跟我们就没办法在一起享受你的泥巴了啊，因为你是王的孩子啊。你的改变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了， 我们也是一样的。得救之后就是你和我知道我真的是谁了。你不是被洗脑的，你就像这个本来他就是真的是王的孩子，他只是一开始不知道。当他知道了以后，如果有可能他也去看个 DNA 啊，反正用一切的方式最终他确认他就是王的孩子。你觉得这是被洗脑吗？不是啊，不是宗教。他就醒过来，他明白了，我的身份是王子啊。我们也是一样，我的身份是灵，我是有灵的活人，我不是纯肉体的活人。那就是动物啊，那动物只是活了就没了，死了就入地就没了。好，现在耶稣开始讲话呢，你开始一看这个话呢，你正常用你用这肉体的角度去理解，不能理解什么叫第34节，什么叫我的食物叫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这什么意思？我的食物不是我今天吃那条鱼吗？那条红烧鱼很好吃的。这个食物，这条鱼跟我这个旨意有什么区别？没有。啊，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他在讲灵和肉体的区别。所以我的灵也是需要食物的。这你从这句话看见了。然后这个食物是什么？这个食物就是主自己，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灵哈，大家知道，就像肉体需要吃东西一样，灵也需要。但你发现呢，灵呢，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它是在一个关系里的。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呢，我是一个可以不需要关系的人，没有的。你在地上一定是有关系的，你和其他的人之间，其实就是和其他的灵之间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关系里的基础就是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好不了。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你一定永远不可能在地上的人呢找到舍己的爱，除非这个人被神得着。这个人当他跟神修复关系之后，他才可能被神所用，把神舍己的爱给到你。他自己里面是没有那个发动机的。人里面想要给爱呢，是需要有能量的，是需要有动力的。人是不是那个永动机的？就像你要吃东西啊， right? 能理解啊？就是吃东西，你可不可以说你的肉体往那一坐就发光啊，永远不吃东西？啊，别人看见就直接从你这就发电就给出去了，没有这样的人。你看这人有力气，一定是他吃了一顿饱饭。这个人给你的爱，是因为他从神那得了，是因为他从神那得了从神来的旨意，他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神赦免他，他跟神的关系和好了，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很近。他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他愿意一生跟从他，啊，神就使用他，啊，他就成为神的器皿。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人就变了，这人变得怎么样？就像天使一样。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有耶稣，不知道有神啊。我以前听过一些见证啊，就讲最后因着在一些得救的基督徒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小孩年轻人，最后得救了。问他们最后怎么得救，就觉得这个老夫妻啊就像天使一样。为什么像天使一样？因为神在用他们把神的爱给出来。在这里神的食物是什么呢？神的食物就是我愿意啊，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他使用我。这就是工人了。所以工人不是我自己在做，是主在用我在做。耶稣在这里又用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他说神差他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他死的时候差所有的门徒去，让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就是收割。这个就很有意思，耶稣全讲的是我们 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有形看见的啊，食物看得见，收割也看得见，食物是为了让你吃饱的。收割会带来什么？收割会带来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的产业，对吧？麦子嘛，对吧？还会带来什么？你高兴嘛，对不对？那这两样东西呢，在灵里是什么概念？你的产业是谁呀？是天上的吗？不是地上的。所以在这里他说的不是收割麦子，是收割灵魂的。那彼得被神呼召的时候，神是怎么跟他说的呢？他说呢，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因为对彼得来说呢，他的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打鱼，因为他是个渔夫嘛。那打鱼，把鱼打上来，他会有什么？他会有产业，他还会有什么？他会高兴啊，他很满足。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呢，我们总是在很努力的找一些事业啊，什么才是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不是打鱼，是得人，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想问你，你在死了以后，你打的那些鱼在哪里呢？没了。死了以后，你存在银行的那些钱在哪里呢？在别人那里，跟你没关系。死了以后，你曾经救过的灵魂在哪里呢？全在天上等着你，或者你先去，他在后面都跟来了。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了吗？这个区别很重要。什么是存到永远的？只有灵是存到永远的，只有关系，灵和灵的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当你得救以后，你一定要做一个切换，就是你从活在肉体里变活在灵里，然后你眼睛就亮了，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然后你就知道你这辈子呢就是做成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呢就是差你去收割灵魂。怎么收割？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们，就像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一样，其实呢工都是主做的。我们再回顾一下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啊。撒玛利亚妇人一辈子啊，主的看顾哎，一直在他身上。他因着自己的悖逆啊，他在罪里啊，他找了一个丈夫又一个丈夫。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他并没有因此招来他不可承受的后果，比方说死了，比方说残了。比方说没有机会再去听福音了，他只是很痛苦很难受而已。而这样的痛苦和难受呢，神许可他发生，就预备他的心谦卑到这个点。就在那天中午，神就差耶稣，让耶稣去跟他说了这番话。所以我来问大家，是谁在带领撒玛利亚妇人得救？完全是神吗？你我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不是偶然听见这话语的，你的一辈子没有偶然的事，你千万不要相信你是偶然的，在神那里，他是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给你的，你的所有心思意念，你所有经历的事情，你所有亲人经历的事情，你今天经历的极大的苦难，或者说极让你高兴的事，全都不是意外，他都达成一个目的，让你终有一天可以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谦卑。谦卑了，你说怎么谦卑了？怎么样呢？谦卑麦子就熟了嘛。阿们。谦卑了就熟了嘛，然后一句话进来就收割了嘛，然后你就知道主在预备你的一生目的是什么了。只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慢慢长大，他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回头看他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你我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主的话语里生出来之后，过了几年你再回头看，你才知道为什么主会这么预备，从我小一直到现在，我现在明白了。所以之后呢，我们来看 39节往后啊，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啊，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在讲呢我们得救啊，这又切换到我是另外一个角色。我们刚才的角色是工人的角度，是神做工的角度，现在这个角度呢是我听的角度。听，你是第一次听见福音，是听谁说的？一定是听人说的，对不对？别人嘛，某一个人。所以圣经是这么描述的，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神的话来的。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一个人讲他从神那得着的真理。就好比今天晚上呢，你刚刚听了 Harold 弟兄他从圣经从神那得着的救恩，他如实的严谨的清楚的表达给你。信道是你听了他的道，他的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对吧，我们刚才查考了一些圣经，对不对？所以你是从哪听见的？你是从一个人的听见的。好，我来问大家，当天那些撒玛利亚村子里的那些人，他们听见了谁第一次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个刚刚得救的妇人，对不对？好比你今天你可能是听见了你的一个亲人，可能是你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他告诉你我得救了，我告诉你这真是很好，耶稣基督是谁啊？他跟你讲完一遍以后，你看那些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是什么？第40节，求他在那里住下。你今天当你听见耶稣的道理以后，即便你说我现在没有立刻做一个决定，如果你又回到你原来的生活轨道里去，然后把这件事情撇到一边去了，我只能说可惜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学这撒玛利亚村子里的，我听你讲固然好，我要亲自见到他，我要把他也接到我这里来。哎，你说我今天见不着耶稣，我眼睛看不见了，他在哪呢？你觉得 Harold 得救了，他见过肉眼见过耶稣吗？我也没觉得，我也没见过啊。虽然我现在很信，那你怎么能做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村子里的人当天做的事呢？你只要做一件就好了。你回家，你关起门，你自己翻开圣经，你去读，然后你自己跟他说话。Right? 我想问大家，这个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这些撒玛利亚人，第40节，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有什么事不能做了？他如果这个时候田里在耕地的，他得停下，对吧？家里正在摆宴席的，他得停下，对不对？他可能正要准备去盖房子娶妻的，他得停下，他至少停了两天嘛。那这个对你来说，他是会影响你一点点，影响你什么呢？你可能本来一直在追剧的，你可能不先放一放啊，你可能本来一直在奔前程的。那个前程呢，耽误两天呢，也不至于耽误太多吧，对吧？不至于你两天以后就被开除了，领导也不至于，对吧？你放一下你手上你貌似很着急的事，拨一点点时间给神的话，就是你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呢，这些人怎么说的？第41节啊，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撒玛利亚妇人她做的见证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39节，她说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见证呢，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比方说你家里有个人得救了，他只能跟你说呢，哦，这神真的很神，他在我身上有神迹，他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他说不到海尔弟兄刚才说的以赛亚书53篇35节，我给你解一下，他解不出来，因为他刚得救，以赛亚书在圣经的哪个部分可能还没搞清楚，但他可以告诉你呢，他是真的，这个神是活的，我能够见证，因为我刚经历了。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就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人把自己的所经历的神描述给别人，仅此而已。但刚好碰到你呢，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你不把这事琢磨明白呢，你信不了，怎么办呢？这个说神迹的人就打动不了你。你发现这当中的重要性在哪呢？你不能停在那个点，阿们，你停在那个点，你就被自己的骄傲绊倒了。你说既然如此，我去看一看，对不对？你说它那么好，就好比说，哎呀，这个巧克力我跟你说真的好吃啊，好吃，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经验，我的体会，我经历了好吃，然后你一看这个黑乎乎的，你就把我赶走了，你被自己的骄傲绊倒。你听我说好吃，只是听我的经历，你自己接过去自己吃一下不就行了吗？谁能骗你的味觉，你的嗅觉？没有人能骗你，你自己的经历难道不是最好的见证吗？我们要学一学这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呐，朋友们，也许你今天身边有一个为你做见证的朋友亲人，也许这就是你今天来听这个福音课的原因。那你听了，你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感兴趣，你就走了。你为什么不像这个村子里的人说，那我要去，我要看一看。然后你会发现呢，41节说信的人就更多了，意味着什么？耶稣你亲自见到了以后，一定这个见证远比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要强大的多嘛，对不对？你不要藐视身边跟你做见证的那个人，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好东西，他描述不清楚，他只是想告诉你这样东西很好，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一下呢？那你看一下，信的人就会多，而且你还会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注意了吗？这里面说了几个点啊。第一，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的见证。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那去。好，如果我今天经历了耶稣啊，我的疾病得医治了，绝症，然后最后我见证完以后，大家都觉得你太厉害了，要不你帮我治吧，或者你去给你的神祷告替我医治，这个见证都很失败。见证成功的见证是什么呢？大家听完以后说，你先等会儿，我自己去哪里有圣经我去读一下，我也去祷告，我去找他，这就对了。见证不是把人带到我的见证，我的经历，我的神迹这里来，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我怎么能救人？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又不都有五个丈夫，哪个个像我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的苦难只有我自己经历了吗？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苦难啊，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啊。那他们该怎么认识神呢？自己去啊。朋友们，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好，这里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刚才讲到是做见证的那第一手见证的人，那现在还讲了个什么点呢？就是如果我是听见证的，如果听完以后我将信将疑，那我该怎么办？我停下我手上的事， 我直接去找这个背后的主。那既然你这么大胆，对吧？你说这个神可以自己到那去，不用通过中间的教职阶层啊，真理是没有中间阶级的，大家永远记得，你不是要通过谁到上帝那去的，不是通过神父，不是通过牧师，不是通过大和尚，没有，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你自己，你跟神说，他就听见了，他会教导你，这本圣经就在你面前，你今天去国内的哪一个三字教会都买得着，你去买，你为什么不去拿一本自己读呢？有谁会把你这个权利剥夺？没有啊，你可以回来就家里，你可以关起门来，你休两天假，你少追点剧，不就读了吗？啊，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自己跟他说，然后呢，你会做一个见证，跟别人讲，现在我知道他是真的，因为我自己读了，我跟他祷告了。我把我心里所想的直接跟他求了。好，我要问大家，你今天如果真的想认识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就是你说，主啊，我要撇下一切的怀疑，一切别人的说辞，一切我手上缠累我的时间的事情，我先把自己安静下来在你面前。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把自己显明给我，启示我，让我知道，让我里面有确信知道你是活的，你是我的救主。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想要认识他，我们要把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我们自己做一遍。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约翰福音再往前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35节。啊，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好，这两个门徒被招的过程很简单，我们很容易一读就跳过去了。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门徒他其实啥也没有从主那听见呢，啊，是不是？他们问主，就是你在哪里住，主说你自己来看。我们怎么认识神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你跟他同住一段时间。这两个门徒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是真的寻求真理的。因为他知道，我听描述，我不如跟你同住一段时间。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你跟他同住一段时间，你怎么同住？你读他的话，你向他祷告，你把他当你的身边一直待在那里的那一位，你同住一段时间，你试试看。你看他是不是向你显明，你看他会不会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你最后的决定就是什么？很快到40节以后，他们就跟别人做见证，说这就是基督。那想过为什么吗？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呢，今天啊，你孩子回家了啊，假设你儿子啊回来了，那时候呢，说爸爸妈妈，我找了一个对象。然后呢，你说，哎呀，很好，带回家看看，你怎么了解他呢？你无非就是看什么，你叫什么，你父母是谁，你是什么工作的，这些你真的能了解这个人吗？你看他的外表，你看他的履历啊，他可能到你们家都预备了一个简历50页的啊，你认真读了，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说，好，我认识你了。直到呢，你呢，跟这对象呢，你相处了半年，然后你再说呢，现在我真的认识你了啊。你前面那个认识和后面那个认识啊，一个是从外面来的，一个是从心里来的。我们不是能靠着外表去和神相交的。你怎么认识神呢？里面。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呢？里面。如果半年以后啊，你知道这个人绝对不能成为你儿子的对象，别人再怎么说你会接受吗？别人再把100页的简历给你，你会看吗？你说你不要再跟我说，我认识他。好，我问你啊，今天如果你真的跟主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跟你说耶稣是假的，你会说呢？我随便你怎么说，我认识他。这个认识怎么来的？你跟他同住来的。所以福音不是一个单单的话语的逻辑啊，我们经常可以把它总结成一个知识啊。知识就是耶稣就那只羊为我的罪死了，我是一个罪人，我可以把它总结成为一个知识，就是今天所谓的神学。这些神学都可以开课的。他知道西方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是不信的，你知道吗？他自己没得救的，他教神学，没得救的人可以教神学的，而且教得很好，我说好是打引号的，就他逻辑很强大，他可以写很棒的神学论文写出来。为什么？就好比他可以描述你儿子的对象，描述得很清楚，100页的文章就他写出来，100页简历就他给你，但他不认识，他也不屑于认识，他不在乎。所以我们走完撒玛利亚故事，这个妇人这个故事，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当神碰到你的时候，一定是碰到你的心，当你得着他的时候，一定是从心里得着的，当你最后确认他是活的，一定是你跟他同住了一段时间，你却不怀疑了，这就是关系了，这就是关系。没有什么比关系更能影响你一生的。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关系被破坏了，你在外面你钱财再多，别人再怎么夸奖你，你都不高兴的，对不对？无论什么样的关系，家庭关系，亲人关系，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这破坏有何等的大呢？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没喜乐不开心呢？总觉得有个洞啊里面，因为你跟你的造你的主没关系了，你能开心吗？当你跟他恢复关系以后，你能不开心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在这地上就像一个定义向前的一个朝圣者啊。我们用朝圣者这个词啊，朝圣者呢就是脸一直向前，你发现时间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时间能回头吗？不能回头啊！你过了今天，今天就过去了，2021年就永远的在你身后了，像不像一个永远向前的火车，永不回头的火车，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了。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无论你在地上啊，这个火车多么精彩，你定义向前朝圣的方向是坟墓，不可改变的，你怎么能高兴呢？是没有办法的。当你真的被神得着之后，你关系修复了之后，你知道你定义向前的方向是天堂，你要回家的，那你就会越来越喜乐。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见证啊， 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学习之前呢，我们在教会啊，我们这里当地的教会刚刚给一个老弟兄办了追思礼拜，80多岁见主面了，上个一个多星期前。那这个老弟兄呢，非常爱主的老弟兄，他的追思礼拜呢非常特别，特别在哪呢？他没有一张自己的相片，一张都没有。在教会的前面的台子的中间只摆了一个他的背影，所以他那个是一个画，画了他一个拿了拐杖的一个背影。他和他太太啊，他告诉他太太，他说我的追思礼拜啊，不是在讲我，是在讲我的救主，讲我的主。所以在全球各地啊，很多，因为他有很多的亲人朋友不是在加拿大，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得救，那他们就一起都来借着这个 Zoom 都来听哈。他在讲什么呢？就在讲神是个怎样的神，天堂是个怎样的地方，就在讲福音呢。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一生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必主必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为什么施洗约翰说呢？我就是那个声音。施洗约翰多大的先知，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声音，在他前面的那个声音而已。那声音说在主面前为他开路的那个声音，仅此而已。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目标呢？就是那关系你先恢复了。这老弟兄走得很安详的，从开始查出癌症晚期啊，直到见主面，我们一直的也为他祷告，那很喜乐，很高兴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家了嘛，他才是那高兴的啊，他吸了地上的劳苦啊，他看见这天壤的之别了嘛。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在那一天呢，很多人一辈子就改变了，因为他终于目标从坟墓转向了天堂，他终于知道他这辈子到底为什么一直不开心了，他终于知道他这辈子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他终于知道神是活的。那你想不想要呢？你想不想要和他们一样的那最宝贵的人生的意义呢？如果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都不想要的话，那谁还能帮助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啊这宝贵的救恩呢、啊。是的，我们真是一群蒙福的孩子。我们唯愿我们的心呢、啊，就如同呢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一样，说主啊，我听见我们村的这个妇人的见证，我还要再见您，我要自己听您的话，我要与您同住，从此以后我就改变了，我就不再以那地上必朽坏的为那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们终将朽坏我们的肉体，我们要像那一切的圣徒那般，以天上的永恒的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
那你安静，带个果子。
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